东亚过去一周时事回顾。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台为大家播送的东亚过去一周时事回顾系列节目。在今天这一时间的节目中，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回顾上周中东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回顾上周东亚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消息，希望我们的这一节目能够赢得广大听众朋友的满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在利马会见哥伦比亚总统桑多斯。习近平指出，中方赞赏并支持桑多斯总统坚定推进哥伦比亚和平进程。习近平说，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双方合作共识，推动中哥关系迈上更高台阶。中国国家主席强调，当前中哥都处在国家建设关键时期，双方要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加强高层交往，保持密切沟通，鼓励和支持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往来。习近平指出，太平洋联盟是拉美重要地区组织，中方重视发展同太平洋联盟的关系，希望各方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太平洋联盟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在此次会见中说，各方支持加强中拉关系。桑托斯强调，各方愿推动加强太平洋联盟同中国的交流合作，中国是拉美国家的重要合作伙伴，拉丁美洲同样非常重视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中国国家主席就妥善处理南海问题作出强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第2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间隙，分别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习近平宣布要通过双边协商对话解决南海问题。据路透社自北京报道，中国国家主席在会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时说，双方要积极探讨海上合作，促进海上良性互动，将南海问题变为促进两国友谊和合作的利好。新华社也宣布，菲律宾愿同中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好有关海上问题，共同努力维护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势头。中国国家主席在会见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时还说，中越两国要通过双边协商对话解决争议，坚持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合作之路，妥善处理问题，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上述言论是北京反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干涉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体现。
中国对安卡拉申请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要求表示欢迎。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土耳其是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长期以来与上合组织各方在地区事务中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合作，中方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耿爽表示，中方愿与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根据上合组织法律文件的规定，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对土耳其申请加入上合组织予以认真研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是在此情况下发表上述言论的，即土耳其总统11月20日宣布土耳其不需要不计代价加入欧盟， 可能加入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2001年6月15日在上海成立，观察员国包括蒙古、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白俄罗斯和土耳其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联合国财经事务代理高级代表金元珠关于朝鲜核岛计划说，朝鲜不间断的核岛活动在过去20年中引发严重担忧，并且使核不扩散体制面临严峻挑战。他说，朝鲜似乎在生产核武器方面取得了进展，国际社会应当共同应对这一源自朝鲜核威胁的挑战。这名联合国官员说，联合国安理会针对那些致力于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通过的决议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工具，他要求联合国成员国积极参与执行这些决议。据韩联社自首尔报道，第15届韩国与联合国核不扩散与财经会议17日至18日在韩国济州举行，60多名国内外专家就财经与核不扩散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中国政府对越南在南海的活动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18日宣布，越南应立即停止非法侵占和非法建设活动，撤走一切人员和设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始终坚决反对有关国家对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非法侵占，并在中国领土修建各种设施。中方再次强烈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方主权和权益。中方要求有关国家遵守双边和地区共识，不要采取任何使局势复杂化的行为，为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做出应有努力。在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后，中国要求蒙古为改善两国关系迈出步伐。虽然遭到中国政府的抗议，但是达赖喇嘛仍然于18日到访蒙古，并与蒙古佛教领袖举行会谈。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宣布，蒙古应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达赖喇嘛窜访产生的消极影响，避免中蒙关系健康发展受到干扰。在中国外交部发表的声明中说，蒙古近日不顾中国多次劝阻，执意邀请达赖喇嘛访问蒙古，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达赖喇嘛曾于2006年访问蒙古，中国因此取消了北京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之间的航班，之后又予以恢复。
中国国家主席就亚太经合组织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强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2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表示，我们要采取有力举措，发挥亚太引擎作用，推动发展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各成员经济体应该继续发挥好亚太经合组织作用，落实好往年会议成果，规划好未来亚太合作愿景，促进亚太经济持久繁荣。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1989年，目前共有21个成员，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经贸合作机制。韩国反对党派为罢免该国总统朴槿惠的职务做出了不懈努力。在韩国反对党看来，事实上崔顺实是此次政治和经济丑闻事件的当事人。他在没有任何政府职位的情况下 能够进入总统府并获得机密文件。然而法律将就韩国总统的行为作出最后的定论。韩国国会一半以上的议员必须对弹劾总统的计划进行投票表决，然后必须在国会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席位的通过，才能够弹劾韩国总统。在国会拥有121个席位的共同民主党表示，将开始评估弹劾程序的条件。最重是甘正门事件以及他在一个月前勒索韩国最大的经纪公司，是在韩国法院逮捕他之后被揭露的。原定韩国大型经纪公司负责人和该国总统朴槿惠在未来几天在首尔法院接受调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没有美国的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失去意义。安倍晋三是在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他将在明年入主白宫后第一天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发表上述言论。据路透社自布宜诺斯埃利斯报道，在阿根廷访问的安倍晋三透露，TPP 协定的其他参与国并没有在刚结束的利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商讨是否应在美国退出后继续落实协定。因为没有美国的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失去意义。日本向南苏丹派遣部队，130名日本官兵为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而被派往南苏丹。这13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属于一个350人维和团队的一部分。该团队将于下个月接替日本现驻南苏丹维和人员。路透社援引一名日本军队官员的话称，11月21日，这130名成员分两批抵达了南苏丹首都朱巴，剩下的220名维和人员预计将于12月15日抵达南苏丹。跟此前的维和部队一样，新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作为联合国行动的一部分，建设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2011年，南苏丹从苏丹独立。目前，南苏丹境内暴力持续升级。去年，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强力推动下，日本通过了允许自卫队在海外部署军事人员的争议性法案。按照战后日本宪法第九条，日本不得动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间冲突。该法案当时引发了日本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这一时间的东亚过去一周时事回顾系列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